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克斯的剪辑师。那近期呢，会上架艾克斯到其他节目受访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听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怎么会听到别的节目呢？是不是 Apple Podcast 出问题？没有，是我们希望能够分享其他更好的节目，同时从不同的角度让艾克斯的财经世界的内容能够更加丰富。那我们就来听听接下来的访谈内容吧。
对，那刚刚在讲到一样，我们从交易对手来讲，你民众是对民众，一般人一人的一生80岁好了，你可能交易房子顶多交易个三四间，但是如果你专业一点，你在这个行业工作，你要在一年做一间，这其实是不难的。那其实不管你做任何行业，都是经验不断的透过练习增加你的能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或你多练习更积极几次，你一辈子都可以用这个能力，一辈子都在。啊，股票不一样啊，你看那些全世界的精英都是在他们的国家股市啊，避险基金、外资法人，然后还有国外的人会来竞争，甚至有专业专职的散户投资人，他很专注，一天研究好久，长期累积下来，那你怎么会觉得你赢得过这些人？对，你看，所以你这样听我讲一讲，有没有觉得，房地产你就简单做啊，不要想太多，也不是说不要想太多，一开始做好功课，学好，你可以用一辈子，然后谨慎的做出你的投资决策。好，那我们一样来看历史的数据表现。房市的空头市场，这边用的是信义房价指数，因为我不太看，就是用在讲房市的时候，其实就两个市场，一个是国泰房价指数，看的是预售屋市场，一个是中古屋信义房价指数。那我个人是觉得信义房价指数比较有代表性，原因是台湾一年大概就是平均增加11万户新的房子出来，那中古屋全台湾 住宅有910万户，那当然是910万户比较有代表性，但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看预售屋啦，因为比较新嘛，比较有话题嘛。对，好，那我们来看信义房价指数，它在2008年的时候，金融海啸，指数只跌6个月，跌了 7.4%。
哇，才6个月哦。其实我觉得今天名媛都用数据来说话，其实很多地方跟我们想象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会用感觉的时候就叫金融海啸的影响其实是影响好几年的，但原来它在指数上面其实真正只有
6个月。或是听你身边朋友多惨多惨，通常都是感觉。那因为我是做投资决策，要有逻辑、有数据以及历史来支持。对，那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呢，台股大盘是跌了60%，个股跌90%，到处都是。对，好，那我们一样再看另外一个空头市场。那当然金融海啸过后，全球印钞票 QE， 那全球房市都大涨，台湾也涨了不少。到了2014到2016，不管是奢侈税、房地合一税，或是政府打房，把还有实价登录上限啊，让很多弊端都现行了。对，所以房市呢，从2014年到2016年走了大概三年的空头。信义房价指数呢，又跌了 7.9% 而已。你说会那些跌很多套牢的都是买预售屋买超贵，经典的就是新庄复都新
啊，
从2014套到去年2022，
应该是说去年或今年才解套。
对，
因为我有些客户在那边，他就说那时候在最高点买下去，但是等到今年才稍微勉强持平。
对，所以这就是你买房当然也有很多产品啊，但是你自己必须先做功课。那我个人的习惯，不管股票或是房地产或是电商行业，我都一样。我进去这个行业，我就先把它的历史事件全部看过，有数据我就抓回来自己研究。像我当初研究美股，是把100年的股市、债券、原物料全部资料抓出来，再买一堆书交叉比对。对，
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这样做的啊。
对，
这个有没有什么诀窍让人家稍微透露一点你的分析或读书的小秘诀吧？
应该说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很爱做研究，我很喜欢研究东西，然后有自己的观点去验证啊。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其实你可以多上课啊。像我自己，我大概花为了进入房地产市场，我花了30几万，就是市面上投资型的老师，是实战派、现场派的我也上了， 实践大学的课，我也建材课、水电课我也上了、社区大学的水电课我也上了，线上课程的什么水电宅师傅还是什么我也是上了，能上的书我全部不管是自己买或是图书馆借我大概都看完，当然看完不代表你就会做，但是至少绝对可以保证你不要犯低级错误。
其实上课或者是去考证照真的是最快、
哦、证照我也有
有系统的，因为像我今年有跑去考那个包租代管的，我就很快速的去把包租代管的一些什么法令啊，然后会遇到的租代关系就可以很比较有系统的很快速的去看一遍，
对，
虽然看一遍以后我就想说包租代管好累哦，我没有要进去
做，是啊是啊，太累了
没有要进去做，但是我可以很快的就了解到说、原来包租代管然后跟读跟各方面去怎么去做转介的工作可以怎么去连起来，对，
没错，所以我自己不动产营业员我有，租任牌照我也有，那我还尝试去挑战不动产经纪人，但是我上了几堂课我就后悔了，因为土地税法土地法你根本就遇不到，也很难想象，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所以我就放弃考那个不动产经纪人跟那个地政士，我觉得算了不要，
地政士也很难，
对，因为不动产经纪人相对简单，我都已经负担不了，我觉得以我这么爱读书的人都受不了了，对好，那我们再看回股市啊，就是2022年台股就跌了 32%， 它只是一个小空头就跌了三成，股票个股腰斩五成多的是，所以从这里来看是不是在空头市场房地产为什么人家说保值就在这边。那第五点也是我觉得我研究完所有金融商品不管实体虚拟数位货币最新的我都研究完了，房地产是所有金融产品里面唯一可以长时间开杠杆的产品，也就是说你只要出 20% 的资金银行会借 80% 给你，这个在那更重要的是你的还款期限可以长达30年到40年，那更夸张的是你只要付利息本金不用还还是可以，就是你就算你真的还不出来你去跟银行谈还是有机会，他也不想你违约，
对，你只要基本上利息付得出来都是可以，
都可以谈，
有机会就可以谈，
都有机会，不要太夸张，你的信用不要太夸张，让人家好做事都可以谈。那台湾呢，在央行的控管之下，台湾的住宅违约率是6%，创历史新低，第二季的数字，今年
这个应该是不管跟任何行业比起来，这就应该就算超级低吧，
跟全世界我应该觉得应该就是历史第一，全世界第一。那10,000人里面只有6个人违约，这个是比例低到不可思议，也就是说台湾的房市根本没有泡沫，是非常非常非常健全，所以大家不要去期待房价会大跌，没有这回事，你从历史的空头或是现在的市场都比以前任何一个时间都还要健康，那政府是打炒房它不是打房，虽然央行总裁已经讲很多遍但是没有人理他，媒体还是说央行打房，它其实是打炒房，它是把它变得更健康，
因为打房这句话比较有耸动一点才会有新闻效益，
对，那我们反过来看股票嘛，股票开杠杆你可以透过融资或质押股票，它的杠杆倍数像房子是5倍，股票是 2.5、那最大的缺点是只要它有一个叫做融资维持率低于 130%， 那简单来讲就是股票跌 22%， 你就要在2天内把钱补进去，不然你就会被券商或银行直接断头卖出股票，
对，
你看房地产是你只要30-40年付得出利息他会想尽办法不要让你违约，但是股票是你只要2天内没有把钱补到他就强制断头，所以你看以投资金融商品来讲我找不到比房地产更好，所以你看我们再回归到事业跟投资这两件事，有没有觉得房地产真的是和蔼可亲，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长期投入而且你会越做越轻松，你所做的努力都会持续的累积复利出来，它不像网络一直变，然后消费者喜好也一直变，那股票一样啊，下市的股票很多啊，因为它也是从产业累积转换出来的嘛，但是只有房子土地是屹立不摇站在那里长期持续增值，你的能力也一样，对，所以这是我就在思考了人生下半场未来的40年甚至更久我要选择哪一个行业，我就是选择房地产。
哇，谢谢明远，这样听起来以后，那我们都开始就想要开始存钱买房了，这样子。那个外面有一些什么空头总司令，那我们明远可以来加个这个，我们不算空头，我们叫做对吧？多头，
长期乐观呢、啊？
长期乐观啦，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真的是看到它其实相对来说很安全。只是我之前是没有想过那么细的一个数字的比较，但是不管你看到哪里，你都会发现房地产它其实是一个平平稳稳慢慢往上，而且你刚讲到持有成本，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在市场上常常会看到一些很几乎快零成本的地主出来了，就是因为它如果是继承或是再分回来的，它根本没有成本。
对啊，那是人家积阴德，祖上有德啊。
对，这个是人家祖上有德，是人家给他的福报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要累积的话，其实我们就要用时间慢慢去换这个金钱，但是因为它相对安全很多。那帮我们来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刚刚聊到明源他为什么选择房地产这样的一个市场去投入的一个理由，那他分析的非常精彩，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有用的讯息。那接下来我想请明源，因为我听说你现在进入到这个乐居这样的一个房地产资讯平台，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聊聊你进入这个房地产资讯平台的原因，跟你现在在里面在做什么事情？
好，其实我过去还有开一间出版社，那因为乐居的创办人李义农，他当时候在七八年前刚要创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然后有帮他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也是唯一一本书。那后来他非常厉害的，就是从一个网站慢慢变成了现在100人的团队。那在去年呢，因为我就像我刚刚所说，我很爱做数据研究分析，那我因为我认识李一农，然后就想跟他请教。那我因为我是用以前股票市场的分析逻辑，我就觉得房地产应该也要有数据才对，但是我自己呢在网络上找，诶，怎么都找不太到相关的资料。然后我就赖李一农说，诶，这些资料你知道哪里有吗？他就说乐居有，外面没有，但是乐居目前没有对外要开放，所以就是这样。对，好，那又过了3个月，我又遇到了新的想法，我又想把这些数据搞清楚。我又传来问李义农说，诶，你这些数据有没有？他说乐居有，然后但是外面没有，那我们也还没有，未来会把这些数据开放出来。对，好，我就说好，那我到时候再请教你，或是你们有新的服务我再来成为客户。好，那就在去年圣诞节前，那时候我在美国 happy 的时候，李农就说，诶，他们的数据平台叫乐居 Pro， 预计在2023年的11月上市，然后所以他们提前一年在做一些使用者的访谈。那因为我自己过去长期都使用国内外的金融资讯平台，那所以他想请我跟他们的 PM 做访谈。好，我就在国外美国连线，那我就聊了快，跟他们分享快1个小时，包含这些财经平台怎么用啊，以及你这样 UI 的设计会让我有些困惑，不知道怎么点选，那怎么做会比较好。那我们就聊得非常开心。那聊完呢，那个创办人就跟我说，他觉得 PM 跟他讲说收获非常多，那他想要找时间跟我聊聊，那问我回国的时候有没有机会碰个面，我就说好啊，没问题。然后碰面的时候呢，我记得是在某一个礼拜五，我跟他下午跟他约，然后他就问我说，诶，如果我要学房地产，乐居这边有非常多数据，以及他在这方面也是十几年经验，从土地到开发到销售房仲他都有经验，问我有没有兴趣聊，也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那因为我那时候公司刚结束掉，我也还在找新的可能性嘛，所以我就说就聊聊看。那聊完我们在那一天应该聊了2-3个小时，那聊得非常开心。那他问我有没有意愿上班，我说好啊，可以啊，只是我还不确定，因为我15年没上班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适应上班族的生活。那既然反正你敢用我，我也敢来上班嘛。然后他就问我， 那我就问他希望什么时候，他就说三天后，就是礼拜二，因为礼拜一还礼拜二，因为是1月2号，我说、嗯、哦，好吧，那就也没有多想，原本想说还可以休息一阵子，
就马上就
好好调试一下心情，对，那就很快就来上班了。所以我去乐居做的是研究部的主管，那我的任务呢，就是把创办人或者我个人对于房地产数据或房地产市场的观察，透过文字、短影音、长影音，像 YouTube 提出我们的观点。那当然前半年我应该是他带着我做，就是他有什么想法然后请我去落实，然后我把相关的数据或观点把它补齐。对，那在今年的五月开始就变我自己要开自己的上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以及拍短影音、嗯、所以我就必须把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整理出来，而且透过文字、图片、长短影音去呈现出来。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而且不断的学习成长的工作。因为我以前是擅长用文字，我根本就不擅长用影音，因为像就是苏林哥也知道，就是影音你长影音跟短影音做法不一样，
是，
而且你要有画面感，你要跟脚本要先写好，甚至分镜要跟设计都先对过，跟后制要对过。所以这里对我来讲，除了房地产的专业学习之外，内容的呈现方式、长短影音以及表达能力，我觉得我在这边就是收获非常多啊。那
这个我还有感触哦。我其实我从我本来是室内设计师嘛，然后我现在花了很多一些时间投入到这个 YouTube 这个长影音，甚至说现在我已经在做这个短影音。刚刚讲说这种表达方式、表演方式哦，我真的是在这里面碰得满头包，然后一直磨到现在。因为像我们团队的同事跟我说，老板，你讲话没有一种邀请感，你要很亲切。我说哦，很亲切哦，那我们就很亲切的来讲话吧。你这太轻浮了，什么不能太轻浮，那我们缓慢一点。那个大家好，然后我要很欢迎你，然后就要讲完以后说，你这听起来很假诶，你这看起来就是好像你有什么就是很假的在邀请人家，你根本没有诚心诚意。
这里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做自己就好，不要想那么多。
那
就是、
做自己，我觉得我就比较像是个教书匠
啊，没关系啊，每个人
有每个人教书的样子，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啊。那、嗯、好，这里就牵涉到短影音。好，我们以短影音为例，短影音有几个平台 ，TikTok 嘛，
嗯
，FB Reels，
对
，Google 的 YouTube 的 Shorts，
是，
其实每个平台的 TA 就是观看用户跟它的性质都不一样，所以以我自己拍的短影音来讲。我不适合 TikTok 上的族群，也不适合 TikTok 的演算法。我跟你比较像是，我把一个房地产的小知识或是一个小观点，在59秒内把它讲清楚。
嗯，
但是在 TikTok 上，它是一个娱乐型的平台，没有人要听你说教，所以我就放弃了。我还是会放上去，但是就500观看、300观看，随便，就
是
下载上传。
因为其实像我现在短影音，我的观看数最好的其实是在 FB 的这个 Reels 上面，它其实那个 Reels 我很容易就能够到就是破千或是多少这样子，我其实我很容易上去。然后第二的就是 Shorts 的部分，那我其实也有把它丢到 TikTok 或者是小红书上。小红书最惨了，我丢到小红书上的时候，那个观看数都不到100，超烂的。
对，小红书就是先给你100啦，那 TikTok 因为要经营台湾市场，他会先给你300啊。那个、
你说对了，我都差不多300到500之间。
那是低标啦、啊、如果你连300可能连100都没有，就是你的账号违规被他限流了。对，所以这个我都有研究完、哦、
我应该没有被限流，因为我里面有一两支有到将近于大概10万，但是我大部分平均都在300到500。
对，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抉择了，你要不要为了 TikTok 的演算法或观众的喜好去改变。但坦白讲，我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直改变
这么切，容易切换，而且其实我们的时间有限。
对对对，
很难说我针对不同平台，然后我其实同个主题做好几种的表现，其实蛮困难的，
蛮有它的难度啦。那像我自己或乐居都一样，我们就是以专业比较说教型的方式呈现，所以比较好的结果会是在 Facebook。 因为上面的 TA 大概就是35到40以上，大家都习惯看正经的东西，不是娱乐型的。
欸，讲到这个我就要补充一下，我前阵子跟那个就是欸，那个叫什么，我有一个卖，突然现在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专门做女装，然后卖很多这个就是女装的这个电商哈。好哦 ，Space 啦 ，Space 老板路易斯。然后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因为他是我那个 EMBA 同学。
哦 ，Airspace 我知道。
对 ，Airspace 路易斯，他也很厉害。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聊，我们就聊到说，因为他那时候说他在弄那个 IG 的图片，然后 IG 图片的时候。他就说哦，他现在都被他们同事觉得这个 IG 图片放上去都是看起来一看就知道是老人家在看的，
老人做或是男生做的。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个心得，我一听就觉得啊，这样一针见血。他说只有我们这种就是三四十岁以上，好，四十岁了，我们都四十多岁。他说正常 IG 上面的年轻十几岁、十五岁、十七岁的小妹妹放的照片，就是一定是放的歪七扭八，然后会模糊，然后也不会打正经的打几个字。凡是看到对水平线的，或者上面会很认真的说这张照片在干什么的，一看就知道是老人。
对，所以我自己也是直接放弃 IG 这个平台，然后我被他一脚就是影片丢上去，然后不要看成效，因为我知道也不会有成效。
真的，我被他一脚，突然想，我的 IG 全部都很认真的想上面要写什么内容。
对，所以这是我白天上班的工作啊。那晚上跟周末呢，就是主业，我真正的事业主业是买老公寓来整修，然后出租，然后就一直复制这个模式。
嗯，
对，所以就是还蛮忙的啊，但是我还是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新的可能。
其实讲到忙这件事情，我今天一看到那个，我今天一看到明远，我就跟他说：“哎，其实我觉得明远到底有没有睡过觉？我看到你就是那个 FB 啊、Line 啊、论坛啊、群组啊，每天都有分析报告。”哎，我就说你又在乐居，你又在做房地产的研究，然后每天写报告。哎，你到底要不要休息？
我有时候写东西或是看东西是我的休闲娱乐，这比较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反而不喜欢出去吃吃喝喝，越来越少了。说就现在觉得，哎，早上五点起床开始读书写文章，好像还不错哦。
对啊，这不错不错不错。哦，其实我也是习惯，我大概也是五点起来。不过我的五点起来其实跟明媛不一样，我是因为之前是哄小孩睡觉，大概十点十一点哄小孩睡觉，通常哄完我就睡着了，所以我就已经习惯大概在说四点半五点起来，那时候很安静，没人吵我。我通常这个时间也是我的看书跟整理资料时间。
没有，我开始觉得这是不是年纪大了的表现？
所以
不知道是不是
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在公园一起看到在做打太极拳吗？
有可能哦。
哎，那我们来聊聊说，哎，聊聊这个乐居的事情。那对于，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分析了很多跟房地产相关的话题，那对于未来这个房地产，因为其实你也投入了一段时间，你觉得假如说之后，我们不要讲太远了，我们可能比如说五年十年这样房地产的一个发展，你会认为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或建议，或者是大家既然听了前面那么精彩的分析，大家听到我都想要存钱赶快去买房子了，那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建议来着手？
第一个是当然学习就看个人啦，那我建议上课以及把相关的书，因为我是很爱做研究，就是都上都学，对，至少你不会犯低级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你在买房的时候，如果你想不赔钱或是买便宜，一定要看银行的估价，因为银行是极度保守，那通常银行的价格会低于实价登录大概15%到20%。所以如果银行跟你谈贷款的时候他不愿意借你80%，这背后的意思就是你买贵了。
哦，诶，这个就很有用哦。
对，所以你只要买在估价，我自己是买在估价以下啦，对，没有估价以下我不买啊。
这听起来就非常的厉害，
其实有难度啦。
他已经比实价登录低打八折了，你还可以比这八折再低，那就是厉害。
对，所以屋况通常不好，所以你要有能力处理它。对，像我自己为什么要搬水泥啊，在顶楼做防水工程我也都做啊，油漆粉刷那些都基本， 那当只有你自己做过几次，你以后点工或是请师傅来，你才不会被他糊弄嘛。
但我觉得这个是你啦。那我们可以呼吁一下，其实你不要那么辛苦。如果每个人都跟名媛一样，自己这个一毛钱都不让人家赚到的话，那我们室内设计公司就要饿死了。
没有啦，我后来还是都那个啦，外包啦。
其实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基础整修，讲真的，点工点料是便宜很多的
啊。我只会基本的啦，但是出问题你还是要自己能够处理啊。
对对对，那除了这个已经给一个很棒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用银行的这个估价来判断自己有没有买贵或买便宜。
对，
那可是如果我每次都看到是贵的话，那我还没有其他的方向啊。
还有一招就是。我自己都这样做，我自己住的我用租的，你可以租电梯大楼，然后租比较核心地段，因为台北市的租金报酬率只有 2% 以下，
才 2% 哦，
所以你用租的是比较便宜的，没有用杠杆之前啊，所以你租是比较便宜、嗯、那你自己可以买新北市或是桃园拿去出租，在新北桃园比较有机会买在估价以下，然后出租给别人，
因为有时候房租其实它对比起来那个房租的比例其实是相对又比较划算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点是买喜欢的东西总是要付出贵一点的代价，但你如果只是买来出租别人，你就是看数字就好。
其实就是因为明媛他这个很理性的分析，我们要把喜欢的跟投资的是分成两件事来看。
对，喜欢你用租的住，别人都帮你准备好又好地段嘛，对不对？
对啊，住一住，如果不喜欢还可以再换新的、啊。
对，我就是住五年，我会换一个地方，享受不同的生活方式。
每五年就换新车，换新房子。
没有，哎，这里讲到了那个年轻人有钱拿麻烦，
先不要买车，对不对？
买房不要买车，车子你一买就是先跌25%，然后每年叠价以及缴各种税、油钱跟。那个保险还有像 BMW 第六年就开始坏哦，超厉害，我们好几台都一模一样。
其实我觉得买车是，我觉得当我孩子出生以后，我会比较深刻的会去建议说，我觉得要有一台车是带孩子出门是方便的。
对，
但是在我还没有孩子之前，我真的觉得其实因为当然一方面我的大部分生活是在双北啦，交通相对是方便一点，那我其实大部分都不太会用到什么车子。
对啊，在双北真的捷运超方便，然后不然你就自己租车嘛。
现在的租车也非常方便、啊、
现在共享又更方便，租车什么都超级方便，而且都蛮新，保养的蛮好的。
对，而且如果刚刚有比较过房地产跟股票，房地产跟快时尚业、电商业，如果今天把房地产再跟车子一比，我相信一定会被你比到那个不知道比到哪里去了。
真的，然后再来是。你在买房之前一定要想着以后怎么卖，所以现在的趋势就是买两房不要买三房，那一样你想住三房四房你就去用租的、嗯、那你买的就是买两房，因为以后的主流绝对就是两房了。
对，就是我们买之前要先想好怎么出手。
对，
不要说买得很开心，然后结果最后面看似数据上都一直都觉得很划算哦，好像很不错哦，就最后面因为你根本就完全没办法处理掉。
对，然后我也常常有朋友就会有困扰来问我，或很生气的跟我说，为什么我的房子已经买了5年到10年，银行还是给我的建价跟我之前买的价格没差多少，房子过5年10年不是涨很多吗？那这时候我只能说如果他是比较懂的人，我就会说那你就是当初买贵了，而且贵很多、嗯、那比较不懂的我就能就安慰他，然后说多找几家问问看，
问问看会不会问到哪一家帮你估高一点。
对，也有可能，这实际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找了好几家在卖的时候价格都不漂亮，银行估价都很差的话，转贷啦，对，就代表你当初买太贵了。
欸，那在最后啊，我会有一个 好奇的问题，因为你曾经是有在这个金融业嘛，每一家银行如果他帮你去做估价的话，他背后会连线吗？他就是比如说我 A 银行估完以后，那 B 银行他会知道 A 银行的估价参考他告诉你吗？还是说因为他们彼此是不会相通的，所以才会出现说你可能多问几家有可能你会问到划算的？
估价是不会，但是如果问贷款条件，进入到你签约或是在询问前，有时候他会跟你签授权他去做联征，或是银行有些真的是跟你做联征的、嗯、上联征查，这个是会留下记录，但是估价是不会，只是你要怎么让银行的房贷专员为你免费做估价，这又是另外一个学问了。 哦，因为他没有义务帮你啊，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银行的成本的。
对对对，因为他如果你没有确定要买他，或是说对他不可能一天到晚应付你，就帮你一直在做这么多的估价嘛。对啊
对啊，不过现在也有很多网站，包含乐居、各种银行、永丰、富邦都有线上的估价系统。那线上的估价系统通常比较保守，你可以再加个5-10%上去啊，因为免费的他们会用保守一点，以免未来有争议。
我知道会有争议啊，对对对，不然他说哎、欸，我就看这个网站估的多少钱，为什么你估的不一样？
对，所以他们都会保守估一点，但是也大概就是5%落差啦，你自己心里有个底啊。
哇，那今天非常谢谢明媛，我觉得这个明媛今天给我们的分析是紧凑，而且都有数据去佐证的。大家，我觉得大家应该不能只听一次，
这集要多听几次，
这集要帮我重新回播好几次，而且啊，这一集一定要看在我们明媛这么精彩，告诉他这么多房地产可以赚钱的机会跟资讯的讯息，还要帮我在底下多多的留言给明媛。一个意见哦，
麻烦给我5星好评，
对，要给5星好评，然后还要给评价，如果这个评价给的多一点，我就看看能不能再邀请明媛来再来一集，来跟我们讲讲后半段还有什么秘技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分享，那就请大家5星好评，谢谢
谢谢明媛。那我们今天的职人早餐会就到这边咯，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